看清楚的话，我们诗歌本第二首，这首诗歌可以说是百年来不朽的一首诗歌，非常喜欢。当我们看到这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更是想到我们造物的主，他创造天地，乃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我们真是把这诗歌能够表达出来，你真伟大。来，一起来，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塑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我们在唱下面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唱好不好？当我们在唱这首诗的歌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造物主。当你从家里开车到教会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这万物的一切的变化，你真是从心里面发出它是何等的伟大。你看到我们在第一节里面，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的大功。 OK， 我们来在唱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思考里面的意思。第二节来，
当我想到神经元才他儿子将是宣明，我几乎不领会，住在世家甘愿给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过重赞美救赎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有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万物正向着天空，何等喜乐，接我回天家，我要归乡，天公的崇拜敬奉，必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没有主我神，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我们来再唱第一节，来再一遍。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做的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的伟大， 何等伟大，我灵感中当你救助我们，你的伟大
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你真伟大》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这次由心里面产生敬畏的心。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来是敬畏一位造物的主宰。我觉得说从亘古就有了你，从太初就有了你，你是那位很久不变的主宰。我觉得说你是昨日、今日、明日我们的神。我觉得说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哦，主耶稣，我们真是求主你洁净，从主求主真是让我们从心里面存一颗敬畏的心。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敬拜的心。但是还没有来到此间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平安的脚步。我们将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唱爱喜乐生命，
时光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的难，他的爱去走又走黑暗，满足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至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满足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己的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请姊妹来唱下面一节。姊妹，
我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
兄，
时光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去走忧愁悲哀，当初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至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当初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的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
时光不能隔绝他的爱，
到王坛，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宇宙有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
起来大声一点，
起来永远有自信心，有愁不在，我们有新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信心，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
第三遍。我们请翻开我们的诗歌本上面一首第七十三首，我们的诗歌本第七十三首，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仰赖主的帮助，当我们每度过每一刻的时候，真的求圣灵特别的帮助，帮助我们真是如何的仰赖我们的主。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道能力胜过死亡，我依靠也不走向的光阴，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然是我可在乎，他每天总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或是他慈爱怜悯，劳苦中他是平安，每一天如此地与我相处，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如何为你担当，他的名是可赦与全能，他保护他的人心里有成全本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每当遭遇患难求助搭救，全靠我主深沉的应许，我全心主的体贴与安慰，身心身体也去不落后，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平稳于世间却又不知，我一生年日年如飞而去，只待今年去为你。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哎，我们在天上的父尊，主耶稣，弟兄姐妹来到你们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心里面也是穿着许多的负担，我觉得说我们家人有许多在病痛之中的，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束手无策，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帮助，我觉得说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在工作上有问题的，我觉得说有在为难之中的，然后求主你在这个主日早上的时候把这些重担真是让他们脱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敬拜的时候穿着一颗真是敬畏的心，主耶稣 我们知道你的轭是轻省的，你的担子是容易的。愿主你真是帮助弟兄姐妹。哦，主耶稣，我们要在真是要心里面存着一颗感谢的心在你面前，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喜是忧，哦主耶稣，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存着感谢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来请翻开我们诗歌本第306首，诗歌本第306首，306，主要我要做你信徒。这个诗歌本里面首先讲到我们要做主耶稣的信徒，我们要更加的爱人，让我们自己要更加的圣洁，我们才能够学习如何的像主耶稣基督。像你第四节，
主啊，我要学习像你，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学习像你，在我心，在我心。
第一节副歌，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我要学习向你，在我心，我都是。有定心。
神好像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但是他做事，他有定时，他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当我们在唱最后一遍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一起起立唱，第一节，按他时候。
那我们都等候你。昨日的早晨，我们想到你的伟大，你的信实，你的可爱。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真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你对我们的爱奇妙，真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啊，我们知道你的确存在，你就在我们身旁，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荣耀你，也要感谢你。主耶稣啊，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看见许多世界末日的预兆，就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这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求你帮助我们谨慎，免得被人迷惑，免得爱心冷淡，免得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忱。我们为借用我们教会讲西班牙话的教会祷告，为梅瑞琳宣教士在台湾的工作祷告，求你大大的赐福。如此赞美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需要这个上面的灯， 请大家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神的仆人，使徒保罗为主寻道之前最后所写下来的几句话。由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之前所做的见证，他心里关心的是什么，他对神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期望。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两节圣经最重要的话就是说要传道，他把它用一个非常郑重的一个方式讲出来。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嘱咐你要传道。提摩太，当他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提到三件事。他提到主耶稣的显现，也提到主耶稣的审判，还有呢，就是主耶稣的国度。关于显现，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也曾经出现过这两个字，就是第一章的第十节，那里提到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是讲到耶稣第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来这个世界完成了救恩。可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还有第二次的显现，就是四章一节所提到的，凭着他的显现，在第四章的第八节也提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按着公义审判。这里又提到审判，前面提到审判，这里也提到审判。然后呢，他说到，到那日，神要把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你看吗？显现的人。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话，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来做什么呢？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建立他的国度。一个爱慕主耶稣显现的人，是个真的爱主的人，神将来要给他很好的奖赏。提到主耶稣的审判，在这里讲到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他说审判人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活人死人呢？有一些的人有这样的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呢，不是死了就没了，而是他来的，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了世界了，所以这一切的灾难对他来说都不存在了。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活人？什么是死人？怎么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最普遍的一种的解释什么，就是我方才所提到的，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活在地上的人，活人，死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世界的，我们很多离开世界的亲友，就是包括在这里提到的死人已经离开世界，这是一种的解释。 按照肉体的生命来说的。还有另外一种的人，他们说不对，这里是按照属灵的意思说的。所谓活人呢，就是信了主耶稣基督，已经重生得救，有新生命的人，属灵的方面来说他是活的。另外有一些人呢是没有重生的，他们是死的。这些人呢众说纷纭，相持不下。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领会这句话呢？到底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你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把握住那个最重要的意思，有些时候会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纷争，而且你不至于陷到一个偏激的错误里去。在这个地方保罗说这个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活人死人，意思就是说神要审判一切的人。大家同意吗？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世界上来多少个世代的人，千千万万亿亿的人，神都要审判。怎么会审判呢？有些人已经都离开世界，死人要复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要接受最后的决定每一个人永远命运的一个审判。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件事情，是要他知道有一天提摩太啊，有一天你也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有一些的人审判是得救不得救，还有一些人呢，基督徒呢，得救的是要审判我们有没有赏赐，我们为主到底做了多少，我们的事工能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有些时候别人称赞我们那还不够，别人批评我们也算不了什么，最要紧的就是主耶稣的称赞。我们的注意的焦点应当是主耶稣。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注意过 O.J. Simpson 这个重要的案子。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坐在电视这个新闻的前面，发现在一条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的警察的车子追一个汽车，后来发现坐在那个车子里的人，我真不晓得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神通广大，他就知道那个车子里面有O.J. Simpson， 他可能是一个杀人犯。所以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的电视台，这么多的直升机都在注意这个，后来终于把他逮到了。后来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的审判，到最后有法官宣布判案的这个结果的那个时刻，很多人大概都注意到那个重要的画面。法官要审判，最后要宣判了，有罪还是没有罪，就是这么简单，有罪还是没有罪。那个时候律师，他的辩护律师，那个很有辩才的那个黑人站在他的前面，他站在后面，他躲在律师的后面，电视机就这样照着他，紧张得不得了，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那个决定影响太大。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你也会站在主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那个时光，我们都要得到一个审判。感谢神，我们不必担心我是不是有罪。感谢神，我们的罪虽然很大，主耶稣已经担待了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十字架的功劳，我们已经被宣判是无罪的。感谢神，没有罪，这么多的罪变成没有罪。感谢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审判，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奖赏？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是草木禾秸的工作？时间非常快的过去。我记得我2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我感谢神，神呼召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羡慕圣经里的一个人，叫做以赛亚。以赛亚是圣经里面， 得到神的启示最多的人之一，他写的以赛亚书有66章，非常长。在以赛亚书一开头的地方讲到有4个国王在位的时候他侍奉神。我非常羡慕以赛亚，我说以赛亚他服侍神大约有50年。神啊，我真盼望我能够像以赛亚，我也能够服侍你50年。那是20岁时候的祷告，我现在已经服侍神40年，50年好像好长哦，可是转眼就要过去，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的台前。接下去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国度，主耶稣审判世人，消灭了仇敌，包括魔鬼和一切罪恶黑暗的势力之后，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那是一个永远平安喜乐完美的国度。我曾经访问加拿大多伦多的一间教会，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个教会，我很感谢神。哎呀，现在也很久了，1976年，很久以前，我到加拿大多伦多的这个 People's Church 民众教会，他们的创办人是非常著名的传道人 Oswald Smith。 这个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非常注意宣教的工作，他们的教堂非常普通，好像一个仓库，非常简陋。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每年所收到的多少百万的奉献，大部分都用在全世界各地宣教的工作。他们的宣教士不是几个，不是几十个，是几百个，一个教会几百个宣教士，你能够想象吗？我喜欢读 Dr. Oswald Smith 的著作，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 The Country I Love the Best， 我最喜欢的国家。这个书非常吸引人，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旅行周游各地，你去过哪些国家呢？我知道你去过中国，来过美国，也许去过加拿大，说不定去过墨西哥，有些人还到欧洲几个地方去过，还有人去过南美洲、中美洲、 Australia、 Europe， 很多国家。你去过多少个国家？我不相信你去的国家会比 Dr. Oswald Smith 更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宣教，是一个牧师，非常有讲道的恩赐，所以他去过几十个国家，联合国的国家差不多他都去过了。他以他的背景要写这样一本书是非常受吸引的。我最喜欢的国家，你知道他去过这么多的国家以后，他说他最喜欢的国家是什么？他说他最喜欢的国家不是地上的国，是天上的国，是神的国。最好的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天上的国有一天要变成这个地上的国，耶稣基督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情况。我们基督徒每天祷告，常常祷告主祷文，难道就落空了吗？愿你的国降临，难道就落空了吗？不会的，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的显现，他的审判，他的国度，这三件事情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世界末日最重大的事。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些人你相信主耶稣会来，也有一些人可能你不相信，有些人相信有审判，有人说哪有这回事，有些人相信主耶稣的国会来，有人说我怎么知道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在圣经上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讲到耶稣基督要回来，有人研究圣经说有新约圣经里有318次讲到耶稣要再来和耶稣再来有关的经文。新约圣经一共有多少章呢？假如我计算的不错是260章。假如你每天读一章，你不要一年新约圣经读完了，假如你信耶稣好几年新约圣经还没有读完，哎呀那太不好意思，每天读一章， 不要一年就读完。那么讲到耶稣再来的经文，平均每一章圣经，新约圣经有一节多的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再来。那么这一件事情怎么样被强调，难道这会是一件不可靠的事吗？你相信耶稣不会回来，你相信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你，这是你人生一个非常重大的赌注。好像你到了 Las Vegas， 你说我把我的房子都压下去，我相信没有这回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你要小心。保罗在他快要为主寻道以前，他大概已经知道他死以前，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耶稣大概还没有回来。虽然是这样，他还是相信耶稣一定会回来，而且他在耶稣要回来的这个亮光之中为那件事情预备他过他在世界上最后的几天的日子。他对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好机会，有些时候我们都在等好机会，有好机会你要为主做见证，就是没有你也要尽量的做见证，就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消息要传给世界上的人，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听，要相信，要顺服，要坚守，要为他付代价，我们还要把他告诉别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件工作，神给我们一个消息，我们听见了要告诉别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传道，这就是拯救罪人的一个好消息。传道有些时候有好机会，人们非常欢迎我们，慕道的人多，教堂一打开门人就进来了。但有些时候呢，也会遇见人们不欢迎我们的时候，慕道的人很少的时候。保罗说，无论是好是坏，总要不断的继续的为神做见证，要专心，就是随时随地预先预备好的意思。你预备好了，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机会好不好那是其次的事。传道不能够分心。接下去这里提到要用百般的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呢？为什么提到百般的忍耐呢？因为传道的对象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他们对神的道的反应也各有不同，有欢迎的，有反对的，有讥笑的，有无所谓的，有非常骄傲的，有非常固执的。有的人呢只是敷衍你，他不讲真话。传道的工作也不一定马上就有果效。我们住在 Southern Oaks， 有很多这个橡树。我记得我在书上读过一句话，他说：“假如你希望得到一个南瓜，几个月就可以了；假如你希望有一个很大的橡树，哇，要很长的时间。”我盼望神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造就很多坚韧的圣徒，好像橡树一样。在干旱的年日里面还能够站得住，还能够深深的扎根。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有百般的忍耐，多多的忍耐。传道，假如人请你给传道下一个定义，你要怎么说？我非常喜欢以下我要介绍给大家的这句话。什么是传道？就是在神面前靠着圣灵的力量传讲耶稣基督。在神面前靠着圣灵的力量传讲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合作，我们跟他合作。我们的责任是要忠心的传神的道，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圣灵的工作。 八天以前我看见廖家恩牧师，他在神学院教书，我问他一件事，我问他在神学院这些学生们注不注意一件事，就是要一旦献身给神侍奉神，就要忠心的传道一直到底。他本人非常注意这个事情，可是他也承认现在这样的传道人越来越少。有一些人传道，他们传道几年他们换另外一个工作，他们说不定将来又回来传道，有些人就再不回来。传道能不能够这样？假如你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传道了五年，后来又去做事做了三年，后来又传道三年，后来他又去做一个买卖啊。假如有这样一个传道人，你们心里面怎么样的想法？廖牧师对我说，每一次证婚他一定讲一件事，每一次有牧师